阿们，感谢主，欢迎大家来到第22次生命读经引导班。
Amen.
开头先有一点的祷告。哦，主耶稣，哦，主耶稣，
Amen.
谢谢你呼召了我们，带我们到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带我们到与你的交通里。
Amen.
今天再带我们继续的往前。盼望经历你更深，认识你更深。
Amen.
赞美你。
Amen.
谢主。这次我们要来看到是纲要的第22篇，篇题是蒙召者的试炼。
Amen.
那读经的范围是创世纪第12章9节到第13章的全部。那生命读经是第42篇。谢主。Amen.那我们要继续来看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看过亚伯拉罕经过神两次的呼召，从加勒底的乌尔出发，到达哈兰得着神显现的加利，又使他有力能够过河往神所指示他的地去。第一站他来到了示剑，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接着来到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在这里他也筑坛并呼求耶和华的名。在这里亚伯拉罕经历为着神的家，他 把世界当作废墟，这是他对神经历的高峰。然而他没有在这里停留太久，竟然继续往前行。这是神啊预备了试炼来啊成全他。阿们，谢主。那接着我们来看创世纪的12章9到10节。后来亚伯兰又往前行，渐渐迁到南地去，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重，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寄居。这是亚伯兰遭遇试炼的开始。试炼不是一个令人喜悦的词，没有人喜欢经历试炼。但弟兄们在这里、下了一个很好的标题，是宝贵的试炼。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看见每个试炼都是宝贵的呢？我们要认识每个试炼都是神许可的，有一个目的，要使我们得益处，所以我们要宝贵每个临到我们的试炼。那试炼要带给我们什么呢？我们可以来看第二大点的第一、第二终点。第一终点说，借着试炼，曝露人真实的光景。我们特别留意“曝露”这两个字。第二终点说，借着试炼，显出蒙称许的品质。我们留意“显出”这两个字。感谢主，试炼给我们的是这两个，有曝露，也有显出。为什么需要曝露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和亚伯拉罕一样，当我们来到伯特利和爱之间时，我们觉得来到对神经历的高峰，觉得自己与主很近，觉得自己很不错了，这时我们就很难再进步。所以刮胡一说，亚伯拉罕走到伯特利时还未曾失败，他还不认识自己是如何的软弱，是在怎样的光景里。括弧三继续说，我们的光景若是在试炼中被曝露出来，就更需要借着基督定死而活的能力，将我们的己去掉，更多加入神精进的性情。感谢主，曝露是能带来拯救，并让基督的成分加多在我们身上。在大四，我在服事中曾经觉得自己已经服事来到大学最后一年，应该是最老练的时候，是我可以发挥一下的时候。但神就在一年为我预备了特别的处境，很特别小羊的情形，让我的服事很挫折。我常常为小羊的情形忧心，吃不好睡不好，也暴露了我的软弱和不足，甚至到一个地步，我对服事主失去了信心。感谢主，在这样的暴露就带来了拯救。 的那一年，我柔软了下来，弟兄们也帮助我重新学习如何导读主话，从最基础开始学习如何享受主。这样的导读也帮助我重拾对主的信心，也为我往后的服事立下一个稳固的根基。试炼一面暴露我们，另一面试炼要显出蒙称许的品质。所以在第二终点的刮胡衣，当主耶稣出来禁职之前，便到旷野受试炼，借着试炼使他在各方面够资格成为诸天之国的君王。就像在考试一样，一试就知道哪些人是够资格，哪些人是蒙称许。那对我们基督徒的经历这一面来说，这个试炼到底要试出什么呢？我想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领会，不是要试一试我们多老练、多有能力、多有经验，不，这些都不是，乃是要试一试我们和神的关系如何。已过高国中特会，我们邀请了一个家长来做见证，他是在大学得救之后就稳定在教会生活中，经历当兵、找工作、成家、创业，创业失败后再创业，好像信主之后并非一帆风顺，但这些过程，他对主的信心，一次一次的加强，让他更坚定的活在教会生活中。最后弟兄为他的见证下一个注脚，环境不是要来击倒我们，反而是训练我们来倚靠主。如同这个第二大点刮胡无所说的，借着苦难使我们被销毁，但同时也使我们得成全、得坚固、得加强，并立定根基，得享神所呼召他们进入永远的荣耀。阿们。我们继续来看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先来看第三大点的第一终点，亚伯拉罕在伯特利和爱中间生活，神便容许试验临到他的身上，在这个地方便有了饥荒。我们特别留意容许这两个字，所有的试验都是神容许，是神许可的，没有一件事临到是偶然的。我们若有这样的领会，就不会抱怨环境，因为知道是神预备的。第二终点的刮胡衣，他照着外面的环境，而不是照着神的应许，所以便下到埃及寻找食物。这里有一个重点，是照着。我要问问大家，你是照着什么来过生活呢？是照着外面的环境，还是照着神的应许？我们可以想想亚伯拉罕当时的情形，他的心情。神应许他了什么？神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我相信当时亚伯拉罕听到一定很开心，我答应你的呼召了，我来到迦南地了，每天都期待着他要得着这块地，又期待着能够得着一个后裔。在起头他是照着神的应许过生活，但一天一天过去，他看着自己小小的帐篷，看看自己的妻子，或许他的信心有一点摇动。后裔没有生出来，地也没有得到半点，就是一个帐篷这么大的地方，还起了饥荒，食物都吃完了，他慢慢对神失去了信心。因此他就从照着应许的生活转到照着外面环境过生活，他就起身往南地去了。这对亚伯拉罕来说的确是一个为难的光景，因为所受的试炼乃是最为难的事，就是养生之物的缺乏。但在刮胡山这边列的经节是我们很好的提醒，不要寄望于不定的钱财，只要寄望于将那百物丰富供给我们享受的神。并且在福音书，主耶稣也亲自教导我们，像父这样祷告，我们日用的食物今日赐给我们。神不是赐给我们一生的食物，乃是给我们每日的需要。就像诗歌488首说， 相信时候不至耽搁，虽是不快总不慢，相信瓶子不至干涸，永远不空也不满。 Amen。 那我们继续来看到十二章的十一节，他将近埃及，就对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美丽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会杀我，却叫你活着。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妹，使我因你得善待，我的命也因你存活。我们来看一下埃及地，他们即将到埃及地。埃及是个什么地方呢？这是一个由法老统治提供丰富物资的地方。很稀奇，圣经中每每出现饥荒的时候，埃及总有丰富的出产。在埃及也就预表在撒旦权下的世界。那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当迦南地发生饥荒，埃及地仍有丰富的出产。另外像最近晨兴圣言讲过的约瑟，在他那时候遍地都是饥荒时，也只有埃及有足够的粮食。撒旦总是用丰富的供应要叫神的百姓留在埃及地，这样人便无暇顾到神的需要。在亚伯拉罕准备进埃及时，他和撒拉做了一个准备。准备什么呢？他们准备要说一个谎，为着保全亚伯拉罕的性命。亚伯拉罕觉得自己的妻子太漂亮了，即使已经六七十岁，他仍觉得埃及人可能因妻子的缘故要杀他以得他的妻子。这个撒拉也很顺服，竟然就配合亚伯拉罕的演出，让丈夫把自己给卖了。我从前读过这个故事好多次，以前都知道他卖妻子不对，但这次读特别有感觉，可能因为结婚了，就觉得他怎么能够做出这么不可思议的事？你什么都可以拿去换，怎么会拿自己的妻子出来交换？那我在揣摩，就觉得我们也实在就是亚伯拉罕，我们也时常做同样的事。亚伯拉罕怎么卖妻子呢？他为了交换食物，为了活下去，他就说了一个谎，他撇清他和撒拉之间的关系，就把这不能卖也不该卖的给卖掉。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为了跟世界交换，就说了一个谎，就撇清了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把这不能卖也不该卖的卖掉。有时候我服侍小弟兄就跟我说这周主日要请假，我说怎么了？他说补习班要加课，问他什么时候有空，他就说主日早上有空，所以主日要请假。我心里很难过，我就想你主日早上怎么会有空呢？你主日要分别出来聚会啊。但我们很常就这样一个不留意就说了一个谎，就撇清了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就把这不能卖也不该卖的卖掉了。这些谎言都是出于撒旦，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所有的谎言都是出于他。要在这样的地方生存，人常使用说谎作为保命的策略。人离开神和神所命定的地方，第一个回到我们身上的罪就是说谎，要从亚伯拉罕的事例受深刻的提醒。问，那当他们真的来到埃及的时候，果然就像亚伯拉罕所预测的，撒拉很快就被看上，并就被带到法老的宫中。法老就用很多的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来换取撒拉，而亚伯拉罕眼看着自己的妻子将被取去，他竟然就还收下了这些礼物。我相信哦，亚伯拉罕那时候心里大概知道他的妻子丢定了，按照他的推断，撒拉应该是完了。那他收下这些牛羊仆婢，多少是作为失去妻子的代价。这时候的亚伯拉罕他是软弱的，在第四终点这里说，他似乎忘记了神的应许是要将这地赐给他的后裔。神曾对亚伯拉罕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这是神的应许， 神也对亚伯拉罕，既然如此说，亚伯拉罕就该相信并且留在这个地方，这是对神的信心。神的话是我们信心的把握与凭据，没有神的话，我们的信是空泛的，是徒然的。而有神的话，没有信心也是无法成就，就如同亚伯拉罕在这里的状况一样。因此神的话和我们的信心一样的重要，就像诗歌516首所说，信靠耶稣何其甘甜，抓他话语做把握，安息在他应许上面，只知主曾如此说。主的话是我们的把握，他的应许是我们的安息，有他的话，我们的信心才有把握与凭据。那在这里，亚伯拉罕想用自己的方法说谎来保全自己的生命，但神不让亚伯拉罕过去。神来了，不是对付亚伯拉罕，乃是对付法老。在创世纪12章17节说，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神为着撒拉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因着这样的灾祸，使撒拉得着保全，得以回到亚伯拉罕身边。
Amen.
亚伯拉罕在埃及的这一段时间，他经历了神保守的恩典。我来读一段生命读经的话，说没有这保守的恩典，谁也不能留在经历的高峰。
Amen.
我们都需要保守的恩典，不要信靠你的经历，要信靠他保守的恩典。就着神保守的恩典来说，甚至当亚伯拉罕在埃及出卖妻子的时候，他仍在高峰。不管他在高处或在低处，他一直都在神保守的恩典中。从好的一面说，亚伯拉罕根本没有碰到埃及，因为保守的恩典一直在下面拖着他。他虽然下了埃及，还是在保守的恩典中。即使你跌倒了，你还是在保守的恩典中，这保守的恩典要把你带回到高峰。感谢主，最终亚伯拉罕得回妻子，还从法老得了许多的牛羊财物。圣经上说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最重要的他回到了正确的地方。创世纪13章3到4节，他从南地继续往前行，直到伯特利，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起初、就是他起初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先前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呼求耶和华的名。因着神的保守，亚伯拉罕至终得回他所有的，并回到与神的交通中。亚伯拉罕虽然觉得羞愧，但他的确经历神保守的能力。他从法老得回他的妻子之后，便回到伯特利，回到与神交通的地方。纲要这边第二小点我很摸着，有时我们软弱退后，使我们羞愧不敢来到神面前，但我们的神就如同等待小儿子回家的父亲一样，热切的等待我们归回。第三小点，无论我们落到怎样的光景中，我们都要竭力并坦然无惧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恢复与神的交通。感谢主，无论我们落到怎样的光景中，我们要竭力并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感谢主，亚伯拉罕在第一次的试炼看似是失败，但借着神保守的能力，他得回他所有的，而且还更富足。这次试炼也让他更清楚神的应许是可靠的。谢主，像开头讲到，这样的试炼不是要击倒我们，乃是要训练我们更多的相信并倚靠我们的神。很快的，他又迎来第二次的试炼。好，我们请弟兄继续的有交通。
Amen。 好，感谢主。接续弟兄的交通，
亚伯拉罕马上就面临第二次的试炼。那这篇幅是从创世纪的第十三章的第五节到第十三章的第十八节。那读亚伯拉罕的历史是相当有味道的，那可以看见神总是用我们周遭的人事物啊来试验我们，有时候是我们外面的环境哦，有时候是我们身边最亲密的人，我们的家人啊，甚至是我们的配搭啊，因为这些环境啊，这些人事物最能触碰到我们内在的琐事，也能暴露我们真实的情形。那如同弟兄刚交通的，这些试验呢，不是要击垮我们，乃是要变化我们，让我们更认识自己啊，让我们更能够信靠神。那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哦，这一次的试验也算是对第二次的这次试验算是对第一次试验的一个检视啊。看看亚伯拉罕到底啊，在第一次的试炼中，他到底学到功课没有？所以第二次的试炼啊，也是因着第一次试炼的祝福啊，所衍生出来的。那我们读到刚才这个篇这个经节的时候，就可以看见，神祝福亚伯拉罕那他从埃及地这个上来的时候，又有金又有银，又有牲畜极多啊，牛群羊群帐篷。就非常的这个，他等于是在看起来就像在当地的一个财主一样，那神是相当的祝福他，所以啊，十三章五节开始他就遇到了一点的麻烦，就是啊，他与罗德的他的牧人啊，与罗德的牧人啊起了争执，因着神的祝福啊，那地啊已经容不下他们啊，因为他们的家产甚多，使他们不能同住在一起。所以这个情形很现实啊，就是他们在那里啊就没办法一起再继续待下去了，而且两边的牧人啊就发生了冲突。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见亚伯拉罕在第一次的试验中他是学到了功课所以在面对这个争执的时候，他的态度跟高度就不一样了。所以三章八节啊这边就说到，亚伯拉罕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啊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弟兄。那亚伯拉罕就把这个拣选的权利啊就摆在罗德的面前，他说，遍地不都在你面前吗？请你离开我，我向左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那从十节开始啊，这个罗德听到了，那罗德的态度也就不客气了。那罗德就举目看见啊，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这边描述啊，又是平原又是滋润的。他这边说，那地啊，在耶和华毁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前，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所以这段描述是特别的奇妙哈。这个地看起来真好啊，又是平原又滋润，又是要神的园子又有世界的味道。所以罗德就不客气啊，十一节说，于是罗德就为自己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所以十一节看见啊，罗德在这件事情上面他没有一个很正确的态度跟表现你要知道，当初从这个加勒底的乌尔出来的时候是亚伯拉罕带着这个侄儿啊一同出来的但是啊，在面对啊他们这个地的资源不足的时候，似乎要分开的时候罗德并没有念及这一个情分他却是怎样，圣经说为自己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那似乎啊，这个地看起来又滋润又不错又美妙但是啊，最后的结局如何呢？未必是好的。所以十二节就说啊，亚伯拉罕就住在迦南地，罗德就住在平原的城邑，就怎样呢？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那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所以看见这里啊，就发现亚伯拉罕的态度他的态度经过第一次的学习他有一种的信心有一种的认定，知道神是主宰一切的，他是至高的神，他能调度一切，他有一种内在的信心。所以在似乎在这里要分家拣选的事上，他没有为自己说什么，也没有为自己坚持什么倒是罗德就很快的为自己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 最后的结局就是渐渐挪移战棚到索多玛。那我想后续在最后创世纪就可以看见他悲惨的结局。那十四节开始因着亚伯兰的态度这个神就出来替亚伯兰来说话了。那十四节说，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同你所在的地方要举目向东向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感谢主，这句话是满了神的应许跟加强似乎罗德离开了，亚伯兰好像他那时候都还没有后裔唯一的这个晚辈也走了但是神说你要举目观看，罗德是靠自己选，但是神应许你，你只要看，看见的这一切都加给你。所以好像罗德凭自己看拿到不少的好处，可是亚伯兰所得着是更大的祝福。所以十六节说，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十七节说，你要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哈利路亚，这个很摸着这个纵横走遍，这是神给他一个最大的一个应许跟祝福。你走到哪，这个地方就化为你的，这个地方就我与你同在，就把美地加给你。所以感谢主，第二次的试炼看出亚伯拉罕他确实是学到功课了，他里面对神有种的信心，也有种的认定，也在这里表现的谦让，不为自己争什么，也为不为自己拣选，因为真正的拣选是在于神。好，那我们再看回到纲要就的这一段的这个过程里面，就看见有一个另外一个重要的点，就是罗德的拣选。那这件事，这个试炼是把罗德暴露的相当的清楚。那拣选是一件大事，也会改变人的命运那拣选其实是根据我们的价值观，那价值观也是根据我们对一个事情的看法跟看见所以你若是只看见一件事情的表象你就很容易被蒙蔽所以你看到眼前的并非是全面的。所以基督徒不能短视我们要看见背后赐福的缘由是什么那背后祝福的源头又是谁又是什么，那我们能看到的其实都相当的有限我们要学会信托神，让神来帮我们来拣选。那其实人生有许多拣选的机会，从学生你要选择你的学校，毕了业之后你要选择你的工作，当你要进入家庭的时候你要选择你的婚姻那这些拣选你都有自己的决定权但是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不是学会信靠神，是不是看见每一个拣选的背后有没有神祝福的源头有没有神祝福的缘由那罗德是完全照着他的喜好来拣选结果就是刚刚这个圣经所启示的，就渐渐挪移帐篷这就相当的可惜。若我们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应当让神来帮助我们来做选择接受他的引导。那当然这边的拣选更强调一个跟随的路那今天我们需要认识祝福的源头和祝福的人是谁。那今天罗德有这一切其实也就是因着他跟着亚伯拉罕一路走过来才有这样丰富的这个资源那似乎在这件事情上面他没有看中这个祝福的源头他并没有紧紧的跟随就相当的可惜。那若是比对旧约圣经路德跟罗德虽然都是德，那两个人的拣选跟跟随的态度差异实在是太大了那我们可以看到纲要刮胡山的小二这边就说到路德是跟从他的婆婆拿俄米那他表面上看来是跟从一个人一个没有指望的寡妇，但实际上是他看重神和神的国。我们若读路德记一章十六节就看见路德说不要催我离开你回去不跟随你，因为当时她的婆婆拿俄米也没有把握再给她任何幸福寡妇死了儿子是没有指望的但是路德却在这边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 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名就是我的名，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她是一个摩押女子，但是她看中神在以色列人中间的祝福，所以你就看见她在这边有一个很强的意志，所以她说你在哪里死啊，我也在哪里死，也站在那里，除非啊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啊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就可以看出路德在跟随的事上他是死心塌地的，因为他看见神的祝福在以色列人中间，所以他这样跟随的结果就使一个摩押女子成为大卫的先祖，有份于基督耶稣的这个家谱，这是何等有福的一件事。那反观罗德呢，你就发现在这个圣经的启示里面他没有神的呼召，也不认识他的祝福是从神而来，那似乎他有了一些这一些丰富的资源之后但是他在这里的拣选却造成他属属的难处，所以凭着自己天然的喜好拣选就渐渐挪移帐篷，那他的结局就是一无所有。所以读到这一段我就觉得我们真愿意在拣选的事上有一个高的眼光，也看见在教会生活里面蒙福的源头在哪里，我们要与蒙福的人常常挨在一起，像路德一样他有一个坚定的意志，除非死使你我分离，那他愿意紧紧死心塌地的跟随，最后就有份于神的祝福。那纲要也提到说在圣经里面有许多很好跟随的榜样，像列王记下你就读到以利沙跟随以利亚，那以利亚要这个升天的时候那以利沙是紧紧的跟随他，从吉甲到伯特利到约旦河他的师父以利亚说你就留在这里吧但是以利沙跟路德一样他就说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和我你的性命起誓，我必不离开你这些都是圣经里面让我们觉得很感人的榜样，也很这个跟随这样信心很强的榜样那就像提摩太跟保罗一样，像儿子对待父亲一样，那到近代李弟兄跟随尼托森弟兄那就真的像儿子这个服侍父亲一样，那看见祝福的源头在那里在拣选的事上跟随的事上就有一定程度的认定那盼望借这个事例看到罗德的结局，看到罗德的拣选，我们里面都盼望一同的被提醒。好，那刚刚也提到罗德离开其实对亚伯拉罕来说也是一种的试验因为神应许他有后裔但是他现在最后一个在身边的晚辈也走了，那似乎看来这个外面又遇到一种的考验但是刚刚读经节的时候就说到神就亲自的出来来加强他来坚固他那所以感谢主，你要知道我们这个神不仅是在恩典中供应我们保守我们更带亚伯拉罕回到他原初该有的地方那就从埃及又回到了伯特利那这个今天我们若是像亚伯拉罕有一种的高度把拣选让给我们的弟兄，神就会进来把一切可拣选的都加给我们。那经过这一趟的这个过程之后，这两个试验之后，我们读圣经的这个三章的十八节，看见亚伯拉罕就怎样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去住那这个希伯伦的意思就是与神的来往跟交通那经过这个试验的过程他被带到一个更高峰得胜的地位里面，活在与神的交通里。所以感谢主如同弟兄刚交通的，今天我们所经历的这些的环境难处不是要来击垮我们是要让我们认识神是主宰一切的，我们需要向着他有充足的信心，学会把主权交给他。另一面我们也当学会做一个紧紧跟随的人，看见祝福的源头在哪里，那我们的态度愿意是向着神是这样的，那神必在环境中把最好的加给我们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所得到的一样，他往东西南北观看，纵横走遍这地，神就把一切的加给他。那再看到纲要的这一个第五大点 就说到我们在试炼中当然喜乐欢腾。那这个大典里面我觉得弟兄们的纲要写得很好，也是帮助我们在面对所有的试验跟环境时该有一个怎样的态度。那感谢主我觉得亚伯拉罕一路走来他不是人是那么的刚强，他也是被神一步一步的带领跟训练，他也不是那么的有信心，但经过这些过程里面他似乎神就把一些东西加到他的里面。那以前在读这一段的时候，这两章的时候，尤其第十二章的时候，就觉得亚伯拉罕在埃及这个表现的实在是相当不好，也相当的窝囊，为什么神还祝福他呢，还保全撒拉？那我自己在经历中经过了也就清楚，假设今天没有神的怜悯，其实我们在每一个试验中我们都是相当的软弱，那若不是神的保守，我们可能会跌得更惨。那神似乎在这里有某种的恩，一面有铺路，那另一面有某种的恩典，甚至带着一种的祝福，让亚伯拉罕微弱的信心得着加强，也让他在经历上有一种内在的认识，认识神是丰厚的。那另一面，神也不会让他的应许落空。假设撒拉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被保全，那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哪里呢？那假设神没有在这里来在环境中给亚伯拉罕有某种程度恩典，那可能亚伯拉罕的故事就可能就停在这里，他可能就在埃及就结束了。那感谢主，神总是借着这一些的环境来训练我们，使我们有信心。那我觉得我们需要基督徒的一生不怕遇到挑战，不怕遇到试炼，不怕遇到环境，但盼望每一个试炼跟环境都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得着加强那纲要的第五大点的一二三终点，我觉得我们需要在信心里面有几面的学习第一终点就是说，因着信神而喜乐的等候注意神的工作是在身体里，所以不要离开神的祝福和源头。所以感谢主，我就很摸着这个等候，因着有信心，在环境中我们不逃躲不逃避，我们愿意等候，而且是喜乐的等候。那也不要离开在环境中不要离开祝福的源头。这个源头在哪里就在第二重点说的，我们需要活在身体的交通中得供应受保护。那这些年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在经历中常常经历许多的逆风那面对这些环境，常常外面看了就觉得没盼望，觉得没有指望，觉得信心微弱。可是一在身体的交通中，你里面就会得着从神来的加强神在身体中有时候向我们来说话，有时候是劝勉的，有时候是弟兄姊妹的见证，甚至有时候是弟兄姊妹的带导，帮助我们能够在环境中能够坚定的站立。那第三面我们要学会信托身体往前，在信心中祷告并说话，把自己说到脱离困境。哇，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环境中得胜的秘诀学会说积极的信取代不信，积极取代消极那必须要向着我们的环境来说话，向自己来传福音，那更需要在信心中向着神有祷告那我觉得我们在面对很多情形的时候，你光是在那里注意这外在的环境可能事情还没发生我们都软弱都吓死，但在祷告中神会不断的再来加强我们，向我们显现，会向我们来说话那我们也把神说给我们的话也在信心中向着我们的环境来说。这边说要自己说到脱离这样的困境。那感谢主，第四重点也提到我们更需要在我们的试验中有一种认知我们要享受神的同在，我们也要抓住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无论得胜或失败，对我们来说都会让我们得着益处。那我觉得所有的苦难一面来说可能是让我们外面的肉身受痛苦，但是最厉害的还是让我们的魂里魂里感觉窘迫，受重压，忧愁灰心跟没有盼望但是 我们必须要对神有一种的认识跟信心。刚刚弟兄也提到，就是这些不是要来打击我们，是需要借着外面的重压，借着外面的这个环境，让我们天然的成分啊被消耗殆尽，如同啊除去啊金子的渣子一样。那圣经有一句话，我就觉得常常是我们在环境中得加强的。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说：“那临到你们的试诱啊，无非是人所能受的，因为神是信实的，必不容你们受试诱过于所能受的，他也必随着试诱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我们每个人面对环境的度量都不同，但是都有其限度，所以这边经节说，我们必不容你们受的试诱过于所能受的。神其实都知道我们的情形，关键在于我们对神有没有这样的信心。那我也觉得每一个试验的益处啊，都是要我们这个人被变化。那这些年姊妹生病，那我也陪她经过这样的过程，那我也真能见证，我们人啊，到了一个年纪啊，我们都很难有什么样的改变，甚至啊，夫妻生活里面也很难啊改变彼此。但是唯有啊，神把一些的试验跟环境量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借着环境啊，销毁我们外面的人，让我们天然的能力、办法、想法用尽了，走投无路了，我们就学会柔软的到神面前有祷告、有寻求。这个才让我们里面有真正被变化的机会，所以感谢主，这个被受这种的试验啊，这些过程使我们被变化、被磨成，最终能得荣，最终能成为神的杰作。那这阵子读到约瑟的故事啊，我们里面也很得着加强，我们将来都要成为这个发光的心啊，成为这个站立的中生命的禾捆。那这个过程啊，我觉得神都要借着外面的试验跟环境不断的制作，不断的变化。今天所临到的不过是暂时的，那关键在于我们怎么经过的好，怎么经过的有祝福，也能够我们在一个蒙福的环境中啊，即便外面环境再为难啊，那我觉得神都有他的恩典。那不知道弟兄姊妹在读一读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他这么的这个情形啊，这么的够不上，卖他的妻子，连不该做的都做了，神还给他某种的恩典，还祝福他，你就知道神都带着一个盼望，让我们盼望了至终能够被变化，能够成熟。那另一面，我觉得所有的试验呢，第五重点这边说，要使我们这个人谦卑、柔软、顺服，并学会体谅、包容。那我也必须说，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将来都要学习侍奉。我们能不能够给人有一个好的服侍，也在于啊，我们在环境中有没有被神来制作过。若是我们是一个没有被翻过的饼啊，在神手中就未必好用。那唯有在试炼的过程中被暴露、被打击、被击打，我们这个人啊才能够柔软谦卑。所以下面三个重点，下面三个挂号，我觉得说得很好，使我们在生命上有长进，在性情上有变化。那另一面，我们从神得出的安慰，也能去安慰那些在试炼中的圣徒跟福音朋友。我们经过的好，经过 的这个有祝福，当我们再去跟人传输喂养人的时候，我们才有真正的东西可以供应给人。所以我觉得所有的难处挑战都是我们成长的养分，盼望借着这样的制作跟试验，使我们这个人更适合配搭建造。所以感谢主，那亚伯拉罕的历程读一读也是读在我们的身上，他的过程并不都是平顺的，他的过程有很多的暴露，有很多的考验，那过程中啊，神把他所要的不断的加到他的身，加到我们的里面，至终啊，我们都能够成熟。那有一个秘诀要相信他，他是天地的主，另外一个秘诀需要紧紧的跟随，与蒙福的人挨在一起，更是不能够脱离教会生活，因为教会生活是蒙福的地方，我们需要跟身体啊保持够多的交通。阿们。最后我们再一同来看到这个结语，不要看外在的环境，要积极过教会生活，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仰望那将百物丰富供应给我们的神。感谢主， 看环境都会软弱，看外面的事业都觉得哎呀没盼望，看自己失败觉得自己怎么这么糟糕。但是感谢主，看主，看召会，看弟兄姊妹，他是后世百物的神，他知道我们的需要。那第二重点说，要羡慕神的同在，并认识神与谁同在，其要紧紧的跟随。盼望我们在召会生活里面，我们都有我们的拿俄米，我们都有能够带领我们帮助我们的前面的弟兄姊妹。那为了这个，我们要与他们保持交通，不要像罗德一样罗德看来他现在讲的话真是有点白目他真是这个错失了很多好的机会那若是他在当时这个情境里面他能够看见亚伯兰是蒙祝福的人，你看他看到哪，神就把什么加给哪，他就不会这个渐渐挪移帐篷。盼望我们在召会生活跟随的事上我们有从神来的眼光跟智慧，不为自己求什么，不为自己争什么，愿意在教会生活中好好的跟随面对环境我们学会信靠主，感谢主。那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最后我们再有点的祷告。主啊，谢谢你哦，把亚伯兰的故事摆在我们面前，这样我们学会来信靠你。所有的试炼都是不是为了击打我们，是要我们被变化把你的成分加到我们的里面真愿意我们在活在召会生活里面能紧紧的跟随，看见蒙福的源头在哪里没有自己的拣选是没有自己的主张愿意将自己交托给你是主啊，你就照着你所应许的赐福给我们，谢谢你，阿们，
阿们，
谢谢主。